我们用打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要读第几章？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二节一直念到最后一节第十九节，我们轮流来念。弟兄第十二节，姐妹第十三节，一同来念。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中了圣洁还有经的，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守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那哈夫那次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由他发怒的是谁？岂不是跟着母亲从埃及出来的众人？上帝四十年之前不愿意犯罪，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当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困难。主啊，你知道你顾念我们的本土，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把你的悟性赐给我们，把你的智慧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透过自己明白经义，透过律法的外表明白其中的奇妙，愿启示圣经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感谢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你高过他，你把智慧赐给他，把他把你的真理放胆传讲清楚，使我们众人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仿佛世上的永恒的话语，好让我们得着得救的智慧，得着永恒的方向。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而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就开始提到关于境界的话语，那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多次很重要的境界，这里又在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一发尊重所听见的道理，有一个人把传到他耳中的道理当作平常，甚至不能分辨这是从神而来的，是至高的权威、至高的智慧、至深的奥秘所讲出来，使我们可能领受永世智慧的光照射的。那这些人呢，就慢慢变成麻木不仁的人。如果把上帝的道当作平常，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进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里面。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四十年之久视上帝、看上帝、观望上帝的作为。他们是看吗？他们是真正的看，要观察神奇妙的作为吗？不是。你可以相信这个观看上帝的作为好像信手旁观见过上帝，你还能做什么？当一个人用这样的纯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是神把最大的神迹行在他的面前，他一点也无动于衷。这就是耶稣亲自到世界上来，在最少的三年半里面行了有史以来最多神迹的这一段最黄金的时代，没有办法使犹太人回心转意，回到上帝面前谦卑悔改的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是神无能呢？是不是神没有办法来叫他们悔改呢？不是，是因为上帝用他特殊的奥秘的主权，让他们看却看不明白，给他们听却听不清楚，没有他们回转过来，足足医治他们。所以对那些硬心的人、轻看上帝话语的人，神就让他们自以为义，因为他们因为轻看神，他们就比神高一点， 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得胜者，就把他们捆锁在生发错误的心那个愚昧的光景里面，这样的那些很可怜很可怜的人。我常常从神的宝座、神的主权来看人神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如果上帝不准许一个人听一点好的道理，很容易让他轻看那个讲人，他就没有资格听了，就是这样简单罢了。所以当他轻看讲人的时候，他就以为他高一层，他以为他比他更高更属灵更好，神就把他撇在恩典的外面。特别是当真正好的讲道，真正从神而来的信息他没有份的时候，神就给他特别让他可以骄傲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人、希伯来人对上帝的话语，他们就存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对话对神的话的回应应当怎样谨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的。我们一发郑重所领受的话语，免得什么我们随流失去，不是上帝的道随流失去。你说我不听了，他就顺耳风就去了，他的这个道就去了，从来没有上帝的道随流失去，只有不听上帝的道的人自己随流失去。从来神在主动的地步，不在被动的地步。从来神的宝座没有动摇，真正受动摇的是你自己的光景，你是自己的灵性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有上帝的话在临到你的话，你就不可应付神。像你们的祖宗在旷野视我看我，视圣人之就观看我的作为，他们却看不明白，他们没有看出我的作为在哪里。有哪个民族像他们这样大的部分视圣人天天玛玛降下在他们中间，视圣人神就引住火柱引到他们，视圣人神自己在人间的帐幕中间与他们同在，视圣人神用他亲手所写的这条诫命，这个一有女妖的一个预表在他们的中间，视圣人神差遣他最亲近的摩西这个先知来对他们讲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面对面亲近上帝的，以后的先知也没有人像他那样。摩西是历史中间最大的亲近神的救约的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犹太人呢，在他活的时候，他们只有咒诅他、怨叹他、埋怨、辱骂、攻击、毁谤他。所以摩西被那个很沉重的十字架，过一个很艰难的四年里面，又长又困难，在一个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中间，面对又众多又完全不能了解他的这一批的百姓，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呢让亲眼看见他们一个一个受伤的刑罚，死在旷野，倒闭在旷野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见证了这一大都尊重上帝话语，他们把神的话当作平常，把神的诫命当作平常，他们以物质的享受、以埃及的回忆当作他们人生最重要、最甘甜的目的，而把神的话、神的旨意当作平常。常常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常常在你身上施下的恩典，是有永远不再有机会过来，你不知道。常常在你身上所给你的恩典，所给你特殊的特权，是别人从来一次都没有的，你也不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一生听过几百次很重要的道理，你知道不知道？有些人连一次的机会听一次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就离开世界了。我们真的可以把神的话当作平常，特别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硬着心把他的感动拒诸大门之外。因为什么？心迷糊，你的他们的心迷糊，也不是意思他们的心灵已经走迷了路了。这个心灵走迷了路的人，没有办法看见那真正的原则在哪里，那真正的方向在哪里，真正的重点在哪里。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有许多人就像耶稣所讲的，他们把粪虫把它滤出来，但是把什么骆驼吞下去。这么大的把它吞下去，这么小的把它运出来， 许多重要的次要的都完全颠倒。所以我们的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忠心，结果呢，我们所做的，我们是疯的，我们是计较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们把很重要的事情把它完全忽略掉，结果呢，我们就吃了很大的亏，但是自己没有感受。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前，你回过头看你这世界的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应当做的重要的事情你都没有好好做，而那些不重要的次要的事情你花了太多的心血精神滚在里面转，就你永远没办法长进。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38年里，上个礼拜我也对你说，如果他们愿意好好遵行神的旨意，摩西可以在3天里面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原来迦南地就这么近，你好好看地图，这个地离开迦南美地的旷野，这个就是西南半岛的旷野，进到迦南美地有着2-3天的路程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等38年？因为他们也不幸的而行在当中。亲爱的弟兄，今天许多教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好好研究圣经，好好把原则性的东西都搞清楚，我们可以在半年里面呢，明白许多许多伟大的奥秘，明白整个上帝真理的架构，明白永世计划、永远的计划是怎么进行，神的旨意是怎么安排。我相信你也听到我这几句话。但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几十年，竟然对这些重要的事情，这些整个中年的事情完全模糊不清呢？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团转摇晃眼，这个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啊，今天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就是许多量特别快增加的教会，就是用最多的时间团转不长进的教会。但他们以量的增加作为他们夸口的原因，去批判那些没有量的增加的教会，那就永远不长进。哦，他们所谓的长进呢，就是量的长进。我很遗憾地说，富量神学院在过去30年来最大的缺点，就是把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观念呢，带来只是注重量的问题，但对教会怎么长成基督的身量，信仰怎么扎根，怎么有根有基建立神永恒的道理呢？深知上帝道理一切的奥秘，以及上帝旨意万古之间的安排的这样的增长是没有注意到。所以许多人以为只要教会增长，就是更多会有来，更多人做礼拜，最重要的奉献增加，那就是教会增长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走这条路线很容易，我相信我是很有天生这一个份，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听我讲话有口才的。如果我要的话，我的选择讲什么话，用哪一种材料，吸引哪一种人，我就不会走这条路的。我们这条路是特别艰辛，要打破知识里面男主人认识上帝的一些架构、一些意识形态，所以呢，是许多的知识分子们听的时候要很用力。这样呢，来听我们讲到就很多青年人，青年人都是呢问题一大堆，喉里面很多问题，袋子里面空空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样工作呢，奉献不会多的，人数也不会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打根基的时候，你要注意那是比较深奥的道理。但如果我们改一个形式，我们对普遍的人、普罗大众讲一些容易吸引人、特别讨好人、现代少女所喜欢的信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增加更多的人、更多的奉献，那这就是教会增长了。我告诉你，不是。我一生一世侍奉有个很重要的先锋问题，就是 keep the quality first, then the quantity will come up。 如果你不先保持本质，你开始就放松我的追求量的话，以后就没有办法收拾了。这是一件教会的很可怕的事情。质的提升是一个很基础性的方法论，质的提升是使教会不走偏路线的长期持守神的道的这个根基。 所以希伯来书讲持守，持守有个一而再再而三，不但我们的正正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宝贵，把神借着他的话圣给我们的感动当作应当接受，有温柔的心情领受所教导的道。不但如此，已经有人要持守他，这样你才不会偏差离开上帝原先的旨意。所以这样呢，在这里所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提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弟兄们，你们的谨慎，免得你们中间都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上帝永生的上帝离弃了。在第二章，我们自己会随流失去。在第四三章这里，告诉我们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样就是离开了永远的神，离开了神永远的计划，离开了神永远的旨意，离开了神永远的福分，离开了神在永恒中间为我们定的计划，同他给我们面向永恒的应许，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一句话是圣经里面没有别的地方这样讲的，这个词句出现一次是什么呢？不信的恶心，大家说不信的恶心，你说不信是我的自由吗？为什么不信变成一个恶的事情呢？这是全本圣经的总原则，因为对神的不信也就是对真理的误认。神是真理的启示者，神是真理的绝对主体，神是真理有位格的主体，所以他的有位格之真理的主体，有本体性的真理，有位格的真理上帝。所以当他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产生的回应就要决定我们永生中间永恒中间的命运是如何。上帝说的话，你说主啊我信，就表示你把你被造的理性以创造理性的真理归于一，和谐起来。 Harmonize and identify yourself the creative reasoning with the one is truth,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who initiatively reveal himself to us。 所以这个真理的本体把自己启示的时候，你信就表示你的理性与真理的本体是合为一，是协调的。所以不信不是自由的一个问题，不信不是你自己自由意愿的权利而已，因为不信的结果就使你与真理没办法合一，不信的结果是等于请你给这个属于自己错误的意愿来抵挡真理的本体，使你误会了神自己所讲的话，所以不信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样旧约圣经提到最大的罪呢，是提到不信，新约圣经提到最大的罪是提到不信。你说旧约怎么会提到不信呢？旧约中间好像没有怎样归纳起来，但到了希伯来书阐解旧约经义的时候，这话就出现了。所以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希伯来书三章的这一段说了证明的一句话，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什么恶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遵循律法，不是因为他们有许多言语行为的差错，那是因为他们有不信的恶行，你看到没有？所以从十二节到十九节要归纳起来的，就是对神的回应中间最邪恶的事情，对神的误会，对真理的诽谤，对神的话语的抗拒，是从那里呢？从不信的恶行而来的。那么这新约怎么讲呢？新约耶稣基督是圣灵来的，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犯奸淫，是不是？畏罪是因为他们说谎话，是不是？畏罪是因为他们放火杀人，畏罪是他们除了太太之外有外遇，是不是呢？不是，畏罪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我。那你看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所归纳的一句话，就完全贯彻新旧约，从头到尾一致性的原理的掌握和了解。保罗怎么样讲呢？不是用行为自罚， 那是用信主持法的，这是基督教与所有宗教最本质性不同的地方。 The most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在各宗教中间都是以行为的更多能不能蒙上帝悦纳。那我们今天得救，我们得救神的恩典，我们被称义不是借着行为之法，乃是借着信主之法。希伯来书在第十一章第六节把这个归纳用另外一句话讲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以蒙上帝，有信他后世那寻求他的人。这样信是对神正确的回应，而信对神的回应却决定我们永恒中间的位分是怎么样的。这样不是我们因信而能够使我们得救，因为信不过是像膝盖所生出来的一个破丸子，等候恩典临到其中。信的本身不能拯救我们，请注意，信的本身不能使我们罪得赦免，信的本身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称义的人。所以不是因信成义，而是借信成义。大家说，不是因信成义，而是借信成义。但是你说圣经是用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啊，那个这个希腊文不是因为的因，是借着的借。 Through faith we are justified， 所以是借着信心我们被称为义。所以这个字呢，在翻译上准确性是差了一点，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常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我有信心，这个信心就足够使我成义了，因为信的本身就像伸出来的膝盖的手，你的一个空的碗是不能给你吃饱的，你借着伸出的手表示我愿意接受，我需要，我求你怜悯，神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身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把整个旧约归纳，犹太人的罪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不是他们的行为有所亏欠而已。犹太人整个希伯来的历史中间所归纳出来不能蒙神悦纳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不信的恶行。那你们中间不要有些人因为存了不信的恶行，就把永生的上帝离弃了。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就顺便直接提出来的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严重到这个地步。有些人以为我要信我的事，你不信你的事，信不信由你，信则由不信则无。我每次听这些话我是毛骨悚然的，信则由不信则无，上帝会不会因为你信就变成有了呢？因为你不信变成没有了，上帝的有不会因为你信就变成更加有，上帝的有也不会因为你不信就变成没有。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对神的侮辱，这是太过以人为本侮辱真理的一种说法。神的存在，神的本质，神自己的位分和价值绝对不在乎对他的赏识或者抗拒来定夺。这个是在哲学里面叫做 existence theory of axiology。 在价值论里面有两种思想，一种思想价值决定着本身的存在，不管你对他的反应如何。第二，价值决定你人要不要他，如果没有人要他就没有价值，那是市场经济的哲学。你明白吗？这市场经济的哲学，你做的东西多么不好，只要有人买你就可以赚钱，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价值提高了，越多人买你就说高越说价越高，所以你的价值决定你人用的原因。但是在圣经中间反对这种哲学思想，圣经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自由拥有者，所以上帝绝对不是 contingent existence。 那这 contingent existence 用神学名词翻译的中文呢，我暂且用偶存性。神不是一个偶存性神，神的存在不是因为有必要它就存在，不必要它就不存在， 它是一种纯性的存在，所以 an absolute necessity existence， not temporary contingent existence。 你注意这个名词，神的存在不是暂时需要偶然需要存在的存在，它是永恒的自由拥有自我本身本体性主体性的永远的存在。所以你对神的存在没有回应，那你自己吃亏。你对神没有认识，你的困难不在乎他的困难。比如说一个人他呢只懂一点音乐，你说贝多芬，好，我这个我知道。你对他怎么想，他说什么想啊？你说怎么想，我从来不知道这样不出名的人会对我讲做什么。这个是不出名的人吗？你说是啊，我拖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不是他的 problem， 是你的 problem， 你懂吗？The Vosha 在大概如果不错的话是1979年的 Britannica 里面， His music belongs to the highest order in history， 在人类历史中的最高等的音乐之一。 The Vosha 的音乐我个人认为是很伟大很伟大的音乐，而他的音乐竟然在他30岁以前没有听过 Mozart 的任何音乐就可以做到那个地步。他的第7交响有短短的那个雄壮深沉宏伟巨人的程度是很难被超越的。所以呢，前不久有一队的人都是外国人拿着乐器上飞机，我想这一定是交响乐团的。我问他 Are you Philharmonic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other place? Yes， 我们就是呢从这个的东欧来的交响。 Where are you going? Going to Kuala Lumpur。 他说、你做什么？你们是不是在Kuala Lumpur表演？他说是。你还告诉我你们今天演什么吗？因为那一天我讲的，我不能听他，他也不能听我的。所以我问他说你们演什么，他说 The Vosha Symphony No. 7第7交响乐。他们大概想亚洲人也不懂太多古典音乐，也不知道什么。哦 No. 7 Great You know？ 他说 No， 你知道吗？我就哼出来他们已经在那打了，你呢？我说呢 ，How can you know? I'm a conductor too， 我自己会指挥嘛。现在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音乐是很高超的。那如果你说呢，没办法来弄，那冒险来弄，什么响我都不管他。这个响一我就知道了，这个是一速我就知道了，等冒险我就不知道了。那 that is not his problem， 是我的 problem， 你明白吗？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凡是我看清的就没有价值。反正我不要的就消不掉，反正我反对的他一定打我。你不是主体，你是客体，所以当你对神产生错误的回应的时候，吃亏的是你，不是神。这个神是主体的观念，如果没有建立起来，你永远不懂得什么叫归正神学的原则。God is always the subject, never the object. 你懂吗 ？God is the subject.Even though when you say God is our object of worship, in wor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He is still His subject. 你把上帝当作敬拜的对象的时候，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齐克果讲的。他说呢，上帝不是这些课堂讨论的题目，上帝是人所敬拜的对象，好不好？所以你把上帝当作一个题目来讨论，你是侮辱他。他说，因为他不是讨论的对象，你应该跪在他的面前，你来向他敬拜，你才懂得他是上帝。这句话是很伟大，因为今天神学的失败，就把上帝停留在是一个被讨论的题目里面，把上帝当作一种知识内容的一部分。把你的知识呢，你们留下一点空间，让上帝在里面给你知道知道一些。神是绝对掌握你的生息，用真理启示你，用能力创造你，用他的光照耀你，用他的灵引导你，用他的话使你获得的那个主体。所以，神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个客体。神与人交往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主体。当你说我敬拜他的时候，你不是以主体敬拜客体，你是在他的主体之下给你敬拜的权利到他面前来。所以当你念起神对神不对的回应的时候，你是把永生上帝定掉的。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定告。 我在这里做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你今天的病了，那你快要死了，医生查出你肺病已经第四年了，可以大学毕业了，你肺病也可以毕业了，因为已经第四年了，那么你的无助无望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瞬息来的医学博士，又是发明药物的专家，他突然间出现在你本来没想没求不可能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出现，他说呢，我带来一粒药，这一粒药呢是刚刚做出来的，是呢专门医你这个病的，而且只有一粒，所以呢这一粒就送给你，你吃了你就好，你不吃你就死。那现在这个人拿了这一粒药，看着这个医生，那医生就走了，他就越看越想，越想现在看不到医生，看见这个药，真的吗？真的这一粒可以医好我吗？吃就好，不吃就死。其实你这样不掉了，这样骄傲，吃它就好，不吃就死。我做人做得这样辛苦，我靠这一财货，又吃你这样的上帝我不要，信他就上天堂，不信他就下地狱。这样不断的上帝，这样不公平的上帝，我信你才不足，我信你不得救，我才不信，看看你怎么样。所以你现在产生回应的问题，所以 faith is a response。 你记得我想对你讲吗？ The man is what he responds before God， 你记得吗？ The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所以你这个回应不是问题，这个要依不依你，不是有没有要的问题，是不是有机会的问题，不是问题。你的回应是什么？这一要真的依我吗？可能假的，可能真的，所以你用不信来回应，你明白吗？你以不信来回应的时候，你就自己说，我现在说的一定要死，必须死了，但是可能还拖两个月，但我如果吃了晚上死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不一定要信嘛，对不对？啊，死是一定要死的，不可能还有两个月，现在一吃就死怎么办？所以看来看去，这样小一粒怎么可以？我们从前吃草药都是半公斤煮成几碗，后来再煮第二次就已经才这个小小吃了就活，不吃就死。所以你感到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可能，从我理性来看不合逻辑，从我四周来看没有这种常识，所以没有洞识，没有经验知识，没有理性逻辑推演可以得到这样正确的结论，怎么办呢？你说啊，算啦，这医生可能是外国派来帝国主义的这个走狗，派我侵略文化，把我最后两个月的寿命就过去了。好了，你就把他带到这个台北大桥那边去，你就去吧，就把他丢掉。当你把他丢掉的时候，你说我就不受你妨碍了，我好好两个月，或者可以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妈妈、跟我的婆婆、跟我的岳母岳父、这个叔父叔母什么一大堆，可以回到时间，我不再受你影响了。你这样就结束了你对他回应，因为你已经定下了，结果怎么办呢？那是真正可以医你的药。你丢的时候，你到底是丢那一粒药，或是丢你自己的生命？你明白吗？你是丢你自己的生命。那么你说呢？为什么？因为这粒药的可信度是神的本体，而你呢是塑造的 contingent existence， 它是 absolute eternal self existence， 所以现在对神的回应就决定永生的问题。所以这里这句话是很严肃的话，你如果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的上帝立起，这是一个直接的直接的果效，直接的效果。当一个人以不信来回应上帝的时候，就是抛弃自己永远的部分；当一个人以不信来怀疑神的真理的时候，就是自己与永恒的真理没有关系；当一个人把给他永生的上帝所给他提供的机会的恩典轻看的时候，他就是把永生丢掉了。所以这里说，你不要像那些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我们大家再来读好，读完了就接着下去一节。我们大家来读，一、二、三，弟兄们， 你们的敬慎，因为你们中间会有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重要圣座还有经文，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感恩。那请你注意，当一个人以不信的恶心来对神回应的时候，他就一步一步掉在自己越来越困难的灵性地步中间，但他没有觉得。如果你把这些原理一条一条看下去，你就知道一个人堕落就从这里来，对神不信，对神不注意。我一生一世很注意人怎样注意听到，我从我的母亲身上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她从年轻到年老，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离开世界，他就一个33岁的寡妇把8个孩子每个礼拜带到教会里面去，但他自己就地带到去成了我们的榜样。我有时候很调皮不注意听，但当回头转看呢，他总是皱着眉毛在那里坑谋真理，一字一字的听，注意的听，注意的吸收。他那一副神情是我不能忘记的，因为从小到大10多年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后来我去念神学，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机会，我才能注意我母亲是怎样注意听到。他有一些话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我除了可以从来不把大小都带到礼拜堂去，他做清楚了。他我是去敬拜上帝，不去丢这些东西在礼拜堂里。当然从前的教会啊，这厕所是比较味道重的，现在我们可以用很好的办法使厕所干净的不得了，而且是没有味道的，那是在中国大陆。那我敬拜上帝，清新清洁我的思想，干净的衣服，最清洁的衣服，我就好好祷告，我要用受神圣洁的道进到我的心中。那有时候我们孩子们很调皮，我们吃饭吃一半的时候去批评，今天牧师在讲什么我们听不懂，乱来什么，你们有这样讲才会笑，对不对？那当我们在吃饭桌的时候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突然间严肃起来，桌子坐着碗筷子都放下，那他讲一句话，不要亵渎上帝的仆人。他总是用这句话，不要亵渎上帝的仆人。那么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耶稣说，就是他是法利赛人，坐在位上教训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听他，但不要效仿他的行为。如果你感到他不好，不必批评，不要讲话，你好好听那些道理。那这些太古的事，这些孩子们从小产生有对神的话有敬畏的回应的一个习惯，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听到的时候不注意，溜来溜去，看东看西，瞪着斜眼看待，一下子打瞌睡，一下子走来走去，这些人一生很难建立纯正信仰的根基。我这一生呢，后来受影响到一个地步，我不准人家讲道，我不准人家讲道讲这样的话，所以听到要他们很注意。那么这个带来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人眼睛盯着从头到尾不动的听讲？第二，我怎么可以要求人一定要注意听我？我就问上帝，上帝啊，你的话是这么重要这么严谨，我可以不可以请人注意听？当然可以，但是呢，我有自己乱讲，要人家好好听，这是不公义的事情，对不对？我自己不严谨，我自己没有好好预备，随便乱讲，乱讲，不可以。那不过是像那些自己没有办法教孩子的老师，只求孩子在他的课里一定像木头一样，而他自己根本没有尽责任。那我知道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尽心竭力、真心真意传出的道，我盼望我的听众尽心尽力、真心真意好好听上帝的道，这个是可以的，我就肯定这样。第二样，我应该用怎样的办法把上帝道理里的那些真正精髓、重要的东西提出来，使人都是境界，都是光照，都是坚固，都是劝勉，都是安慰，都是力量的。那他如果从真理的传讲叫做造就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轻看这些话语。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求主给我能力。我祷告说，主啊， 当我讲劝勉的话的时候，愿主使人听到是劝勉的话语的能力在他身上。当我安慰人的时候，愿他感到神的安慰引导他。当我敬戒人，愿主使他进入到神的审判台，以及在我们中间舍弃。当我传着你的爱的时候，愿他们心中直接领悟的爱在他们里面，给他们受充满、受感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把上帝的道当作轻看、当作平常、富有的时候，又怎么样呢？这里就一连下去，一个一个步骤步落下去，怎么样看？第二样，一个人把眼神上帝立起之后呢，他就慢慢变成被罪迷惑。这是什么？阿基米提，既然神的道不重要，罪更重要，你就慢慢迷惑在罪恶中间。很可惜，很多人听到的是一点不注意，听歌星唱歌眼睛大了，你不要笑。有的人把最重要的道理随便略过，把那些肮脏不好的小说眼睛像两粒灯泡一样大的去注意看。你不听的时候为什么爱睡觉呢？为什么你看一张的书你也有兴趣呢？就是你把眼神上帝丢弃的结果，就被罪迷惑了。这个是第二步的，你看见了吗？所以下面这样就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这第二步被罪迷惑。所以呢，如果立起永生的上帝，结果就是开始被罪的甘甜所迷惑，谈一包不有，你看不见里面的本质是什么，你看见外貌的吸引是什么，你就被迷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手都把人磨了，不是一天就走进去的，是慢慢迁移，慢慢靠近，最后才进去。你看圣经，这个年轻的罗德很好意思，对他的伯父说，我要的是肥沃之地，你老了到坛山上退休吧。所以呢，亚伯兰一句不讲话，他是很有智慧的老人家，他不跟年轻人争，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也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如果你看哪一块地你喜欢，你去吧，留下你不要的给我。这伟大的长辈，这是为自己到老去争。今天台湾还发生一个事情，父亲跟孩子吵架，孩子把父亲杀死，把菜照这个厨房打大的菜刀起来，把父亲砍死。今天发生的事，亚伯兰不是没有年轻的，你是年轻人，你跟我争啊、哦！我如果用你的态度跟你争，就喊你临死等等逼我，你懂吗？所以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与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你要什么地，你去吧。这年轻的人都觉得，我要这是肥沃的地，我要肥沃的地。所以让亚伯兰连老爬到又贫瘠又崎岖石头地山上去过他的老年。然后呢，就在荒野，在这个平原肥沃的土地上，罗德一步一步渐渐迁移，渐渐迁移，后来就定居在首都那摩窝了，享有越王的城里面而不知。所以一个人逆袭上帝，结果是什么？就被罪迷惑。你今天有看见一些的弟兄过去的爱情现在没有了吗？你看见一些从前常坐礼拜现在不见了吗？为什么呢？你立即永生的上帝哦，第二步一定是被罪迷惑。被罪迷惑又怎么样呢？就心理刚硬，这是第三步。慢慢习惯享受罪罪的快乐，慢慢在被罪的甘甜中间受迷惑，在罪的贿赂中间得到满足，沉睡在这个基于的大腿上面，摩西就很难就听见上帝的话语，他就慢慢心甘硬了。当他在听见过去的道理，曾经受感动的，觉得最大的提醒的，曾经感到血同在的境界的话语再讲的时候，他就听过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早就知道了。你也还没信主以前五年，我就听这些道了，论带还在的，我从过去都会背的，我从你就像你这么笨，就是那样追求，就是心就开始刚硬起来。 罪状，命令弃神就被罪迷惑，被罪迷惑就心理感应，这是第三步。那这种人你再劝他很难的，为什么呢？这个叫做 post-Christian 的这种 mentality， 也就是后基督教旗、后基督徒心态的这种状况。这种人比还没信主的更难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硬了，他已经听惯了，他已经没兴趣了，他被这迷惑的结果就是对神感到不需要了。他现在就把这个当作更平常，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爱尔兰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这统计结果使我很惊奇。你可能过了21岁以后，就很难信主。21岁以前是最后一段时期容易信主，所以校园的工作是总队的优点，明白吗？到24岁以后，差不多信主的比例很少，在100个基督徒里面，21岁以后才信主的人占不到20%、22%，78%的基督徒是22岁以前仍然信主的绝对信徒。你们哪一个人是22岁以前接触主信主信徒受的？马上证明，每一次我一叫人举手，比例就差不多就是这样。最早信主的是9岁到10岁那一年。岁数就停一年，奇怪。12岁、13岁是第二个时期，14岁再停一年。第三个时期是15、16岁，17岁再停一年。以后呢，就18、19岁，20、20以后还有一些，也就很难进去。那么呢，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原来在16岁信主的以前，占60%。17岁到20岁的这18%，20岁以后呢就很难信主。有一些人到60岁才信主，那你不要忘记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听福音的？可能17岁，可能12岁，流浪40岁年像以色列人才会变成进教堂。所以这是从年龄的时候种子种下去，很重要的，在教会历史也证明这个事情。Mary Celeste 7岁的时候重生得救， Henry Matthew 这个亨利马太伟大的圣经注释家9岁的重生得救，而施布真呢，他说5岁以前就可以真正的悔改重生，如果你真有能力把福音传给孩子的话。期待的弟兄们，这个天主教很重要的一个人叫 Ignatius Loyola， 这个人是一个教人同时期很可能年轻的时候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受过同样教育的人，这个人后来变成反对改教运动的领袖。他说：“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到7岁的时候，我放他到死，他不离开天主教。”他有这样的把握，年幼的时候，心灵柔软的时候，领受神的话，怎样好好打根基，是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一个人内心有神的上帝，第二个步骤。就是心被追索迷惑，第三就慢慢感应起来，不再向神看的，这是第三。第四样是什么呢？就做一个惹神发怒而不自觉的人。所以呢，接下去第15节，这里告诉我们的：你们经上说，你们今天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其实对弟兄姊妹，惹上帝发怒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乱到创造你的，要拯救你的，启示真理给你的，能有能力使你都是新生命的上帝都对你失望生气，就是到这个严重的地步。4天以前，我在加拉大，把一个出走3次、16岁的男子叫来。跟他的父母亲，他没有想到我那么严肃，平常我很爱青年的，我对他们很客气，那个我打了他2巴掌，在他父母面前，我说你父母亲，你许可我严格的对待他， 全部是交给你，他把我整个月赚的钱都偷去跟别的女孩子走掉，现在回来了，你要教训他。他大大的巴掌，我说现在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你的父母亲当作仇敌？他养你在家做贼有什么用？你有知道吗？你是何等的犯罪？他眼泪流下来，他没有想到我这么严格，所以我要你跪下来为你的父亲认罪。他跪下来，整个身体发抖。爸爸妈妈，原来他逃走以后已经给人抓去关着警察局，有一个认识的人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已经等了两个月没有消息，不知道每个礼拜问他母亲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只有一个男孩子16岁不能走，长得英俊的不得了，比许多别的明星更英俊。但是说他被关在警察局的时候，警察局本来要很严格对付他，有一个认识的打电话给他，他说请你管教他，但是不要伤他太厉害，因为他年龄还没有到，所以就好好合作。但他回来的时候，我刚好那天在，所以把他叫过来，他父母亲就在那边，他跪在爸爸妈妈面前，他的父亲对我说，我当作这孩子死呀，我永远不见他我的父母，因为他竟然一次再一次骗我，3次偷了我的钱，做了这样败坏的事情离开。他的母亲是很温柔的女子，死心死的死透的样子，所以他孩子对他说，母亲原谅我。他母亲眼泪一直流，但是一句话不要回答。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讲到你的母亲在你年小的时候用手抓你的大便你的小便替你换脸，你今天这样忍心做这样的事情，父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这个孩子更大哭起来，主要赦免我。他说，我说你先求求你祷告，我不祷告你祷告，我当我讲的你一句一句告诉我。他重复，我记性好得不得，每一句他都记得。但他讲出一句话，他不是要把我当作他的孩子，我说没有，我没有那个，我要管教你像管教我的孩子那样严格，我的孩子比你大还给我大过一次很厉害，我要你成器，我要你严格，我要你知道神是公义的上帝，是有怒气的上帝，神的仆人是对神发怒的仆人。他眼泪一直流，他第一次正确的怒气。圣经说什么？上帝啊，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你被人议论的时候显出你的德胜。今天教会的毛病在哪里？没有为神发怒的仆人。今天基督徒不长进的原因，没有救到神怒气的权势。所以摩西年老的时候，在诗篇90篇说，耶和华愿人知道你遭受的畏惧，明白你愤怒的权势。有谁明白你怒气的权势？有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才懂得你愤怒的权势？当上帝讲爱的时候，每一个人要借他的出口，神啊，我对你有，为何传讲你的爱。当上帝讲怒气的时候，没有人能做上帝的仆人。神的仆人的勇敢为神发愤恨，像保罗说，我对你们发的愤恨愤怒就像上帝的愤恨一样。上帝是祭邪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不轻易但是还是要发怒的上帝。所以这里说的，你就惹神的怒气。当一个惹神的怒气的时候，这个已经差不多到了孔子所讲的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因为人神都是生气，这太严重了。这一步一步来的，第一步是什么？就以不信的恶心跟神开玩笑，把上帝丢出去。第二步呢，被罪迷惑而不救人。第三步呢，心里刚硬不再柔软了。第四步呢，惹神发怒。还有没有？还有两步，我们再看下去。这下去什么？神怒气发作的时候，那么神不再给你赦免的时候，第16节、第17节，我们看见，那是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岂不是跟摩西从埃及出来的罪人吗？ 上帝四十年之久又验干成了，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什么意思？只有死路一条，神不再给你生命的机会了，神不再给你生活的出路了，神怒气厌烦，所以他讲这话，我就厌烦那时代。那么我的命中法师，圣经很少这样的话，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但是当他发怒的时候，既然是在命中法师，等于是咒诅他的百姓，那这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轻看神的恩典，你随便对待上帝，随便用你的自由信不信上帝，那你是可以随便度过，神是千万不得。如果今天教会有一批的人真正明白这些步骤，真正离开这些步骤，好，真正抓住神公义愤怒的原则，我再说，教会的复兴不在于你明白上帝的爱就开关，相反的，教会的复兴是从你认识上帝怒气的诠释就开端。当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劝你；当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不敢犯罪；当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彼此顺从，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你知道神是可畏的，你就不能不传福音。因为你不传，这就一定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是不能抵挡的，也不能逃走，是站立不住的。神是可畏的，所以一定要传福音。对神敬畏，对神愤怒的诠释的了解，是教会复兴的开端，这个很重要的。
他的心全不重，
这个很重要的。
他的心。